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67篇第19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68篇19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这篇诗篇很长哈，我们上次曾经看过一些，就是好像是神的百姓在神替他们伸冤中间所讲的一些话哈，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这句话，好像电没有。天天背负我们重担这句话，有一点负面的成分哈。我们很喜欢听到的是一次就卸给主了，然后就没有任何重担了。可他这里讲是天天背负，那也就表示我们天天恐怕是还是有重担，天天还是有艰难。基督徒不能够有一个幻想，觉得我们信主了，或者是经过某个阶段，我们就没有艰难了哈。事实上，一直到见主面，我们都会有艰难。我们天天也交托给主，我们天天也承受主给我们的担子哈。记得耶稣这句话，新约如果有间接的引，就是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背负我的轭，因为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就你重担交给主的同时，主还是会给你重担；你重担交给主的同时，主还是会给你轭。主解决我们问题的同时，也会给我们新的问题。不管是解决问题或加问题，不管是背负重担，或者是给我们轭，或者说背起十字架跟随他，我们都需要知道，这是对我们有益的，这是美好的，我们要相信他哈。所以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也天天仍然轻省的，但是仍然在背负的往前走，跟随主。这位主呢，一方面背负我们的重担，一方面拯救我们。这拯救和背负重担也可以是一个平行句了，就是类似的意思。神天，我们在新约里面也有讲，他过去拯救，现在拯救，将来还要拯救我们，很感谢主。但这也表示我们过去有麻烦，现在有麻烦，将来还是会有麻烦，只是这些麻烦也好，或者拯救也好，我们都相信对我们有益，是可以荣耀上帝，是让我们能够称颂上帝的。也注意这里也是一直在强调是我们不是个人而已，个人是很重要的，但是整个团体教会也是被主拯救的，被主背负重担的。第20节，68篇20节，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这里有讲到诸般救恩同样这是，各位，我只能建议各位你去想那个去那个那种探险乐园，那种很刺激很危险的那种地方，那是假定我们说是很安全的，但是很刺激的很危险的，好像云霄飞车那种，在想这些经文，就是它要有各种诸般的吓你的东西，一下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一下经过水经过火，一下高一下低，一下快一下慢，一下有恐怖的声音，一下有什么，就是叫你很害怕的，然后呢又很欢喜快乐的度过那个难关。我们讲救恩就救恩，干嘛要讲诸般救恩呢？就是我们经的祸患有很多不同的种，这个我想我们生活中不会把祸患想成我刚刚讲的迪士尼世界里面那个探险的乐园，但是我很希望我能想到最近的就是这个。不管我们在婚姻里面、家庭里面、功课上面、工作上面，身体上面、疾病、健康各种事情，我们有诸般的难处，有诸般的祸患，甚至我忘记圣经是不是有讲各种死亡。 不同的死亡，不同的难处，不同的艰难，那么神也在这每一个里面有不同的救恩，都是同样一位主啊，但是他有不同的救恩，也让我们在这不同的救恩里面能够成长啊。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耶和华，这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大概我们比较不接受，就是这里在讲死里复活，一般我们比较不接受，是一般大家觉得旧约这个观念不大清楚，好吧，我们就这样说。那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救我们脱离生活中本来会死的，神救我们脱离这个车祸或者疾病，这都是出自耶和华，所以让我们多依靠主。也许我们也必须说这句话了，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困难危险，但是有的时候非碰到不可，因为如果不碰到，基督徒不会继续依靠神，非基督徒不会来信主，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就人好像在很平顺的时候不大会求神的拯救，不大会去信他。第21节，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仇，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顶。这很重的一句话啊，把你的头盖骨都打破啊，致命伤。也许这句话的最早的来源是创世纪里面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也许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们不大喜欢这种比较暴力血腥的口气，但是我们可以很感谢主，这是让我们知道，仇敌会被神给予致命伤，那完全的消灭是等我们经历主的再来哈。那也不要太高兴说求主打破那仇敌的头发，因为他的仇敌是常犯罪的人，那也就是这可能是我们啊，如果我们常犯罪。好，下面更清楚的讲到被拯救的对象。22节，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巴山深海都是指着比较外邦的地方，可以一个指着以色列人从埃及过了红海，然后回到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地方，也可以指以色列人被掳到天涯海角，再回到上帝的耶路撒冷，更可以指到我们今天所有的神的儿女，我们都从这个世界，都从各样的艰难被上帝拯救到教会来。第23节，使你打碎仇敌，你的脚踹在雪中，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粪。这旧约也很喜欢这样讲哈，包括耶洗别死了，那个血被狗来舔哈，就是我们会得到胜利。这个同样记得我们在第1章68篇18节提过的哈，身上高天掳掠仇敌，在新约以弗所书用这个话来讲到耶稣的复活升天得胜，然后好像一场罗马军队的胜利，带来各样的掳物分给百姓。耶稣复活升天带来各样的掳物，当然不是从魔鬼那里拿来，那只是一个形容，就是耶稣的得胜让神的儿女丰富，耶稣的得胜让我们领受圣灵的祝福，让我们有份。虽然他在这里讲的是很残酷的那个描述哈，这是一场胜利。如果你不喜欢听，尤其是姐妹不喜欢看到那种血腥的杀敌的那种描述的话，我们把它想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的，好像我也不愿意这样讲，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我们也可以把你要讲一篇道，你要领一个聚会，你要做一个见证，那个见证那个道是你的仇敌，你要把它打败，然后打败完了，哇，很轻松。当然我们不这样讲了，但是你把它另外想，你的讲的道比那更深刻的，不是讲完了讲了一篇精彩的道，或者是领完一个会大家都说领得很好很感动，而是你在任何一个服事哈，不一定是讲道领会，我们平常上班下班，我们行政同工的财务的处理，我们结了一个账，我们都能够有一种领受，就是我们得了胜利，而且我们得了战利品，我们得到很大的喜悦和平安和祝福。希望每天的生活我们都能如此。 24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25节，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啊，这是一个，又是一个你在看妈祖游街的时候才比较看得到的，就是是一个行动的，不是在教会里面静态坐在那里的一个敬拜，这是一个行进的敬拜。这个我想连灵恩派弟兄姐妹也都没有啊。我这礼拜天在青少崇拜看到我们信友堂有革命了哈，就台上有敬拜赞美团了，虽然他们都还非常深色，还是像诗班一样在唱啊，没有动得很厉害哈，不过应该已经是突破了哈，我不知道会突破到什么时候让我们的行政主任紧张啊。不过圣经里面有一个，就是我想基督教的确很少这样，那个有的就像复活节的游行哈，我也觉得实在都是热闹一场哈。但以色列人在大卫把约柜抬到圣殿的时候，有人说以后有人还重复这个节期，但是我在圣经里没有看到哈，诗篇有类似的。不过我们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跟以色列人或者罗马人或者以前的军队凯旋归来的那个欢喜来相比，这又是我们这里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有的经验。哎呦，我们年轻人啊，像爱倩听说是篮球迷哈，美国一个城球队得了冠军，哇，那是非常欢喜的。我们台湾只有我记得小的时候扫棒回来的时候这种欢喜，那种欢喜几十年才一次，以至于我们现在都不记得了。那在这里讲的是几乎不知道是不是每个礼拜天甚至常常有的神儿女的欢喜啊，我们都在那里哈。这里24节，因为对上帝的喜悦是这么强烈，而且又明显的在一个队伍中，他反而不说我们了，说我，你是我的神。就是在这么多人当中，我们一起欢喜快乐，但是那个荣耀是我和你的，我看到你行走。各位，没有人看过神，也没有人看过神走路，这应该是约柜进入圣所。这我们也许也可以在每个礼拜天指挥交通的弟兄姐妹身上看到，就是大家看到大家进到圣所里面，进到圣所是随着圣灵的带领进去，然后虽然我们是进到圣所，进到会堂里面，我们才开始唱要等候主或什么，不过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心，我也希望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我也不知道以后指挥交通的要不要就开始在那边一面指挥一面唱歌了哈，就请他们唱在里面，我们外面还有击鼓的哈，这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中旗嘛，对不对？中旗会打非洲鼓嘛，中旗就带我们击鼓哈，也是击鼓的童女嘛哈。26节，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以色列的源头是什么？以色列源头是雅各吗？12个儿子都雅各生的。以色列的源头是亚伯拉罕以撒吗？那当然我们可以说是上帝，但是你如果说上帝，如果说是雅各，如果说是12使徒，你都可以非常欢喜的感谢主，因为我们的源头，当然最终源头都是主，但神的确使用了一些败坏的、罪恶的、诡诈的、阴险的、恶毒的，我是说雅各，还有那十二个门徒哈，这都是教会是在基督上面建立，但是的确也是这12个使徒，也是我们今天的长老、执事还有领导的，我们从他们而来，他们也从我们而来，因为神也是从这里选出来的。 那么源头而来，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圣灵哈，或者是上帝的话，人喝这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一个源头，一直涌到永生。我们因为有我们从神那里来跟他立约的，我们从他那里来归到他那里，我们走的这条路也越来越丰富。在各会中，这各会中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各个不同聚会的地方了，或者说大大小小不同的聚会，那最像我们今天讲的各个小组啊，或者各个团契的聚会，我们都在其中称颂引导我们统领我们的主。好，27节，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有西布伦的首领，有拿弗他利的首领。这里我们几乎忘记了是以色列的拯救的一篇诗篇，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好像已经没有征战，我们是在一群被统管的人。那以色列第一个王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用小便雅悯。那么也有讲到犹大，还有群众，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也看到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有上帝的领导，我们有我们士师，我们有主任牧师，我们有其他的同工啊，这都是荣耀。甚至你也可以说这正是上帝或者耶稣得胜的结果，得胜的结果战利品就是这一群被掳的子民重新成为一群强大光辉的子民，这一群乌合之众重新成为在不同的领导之下有歌颂赞美的一群百姓。我们是有能力的。28节，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能力，那也马上想到以弗所书我们讲的神给我们的能力，神希望我们看到我们所得到的能力超乎一切执政掌权有位主治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各位，你的能力从圣灵而来的，十字架大能、神话语的能力、爱的能力、忍耐的能力，平常在工作当中所显出来的能力是神的。我们也求神坚固，不要只想到读经祷告、传福音、布道会、讲道，包括我们行政同工的各样的事情，包括财经方面的、行政方面的、事务方面的，这我们都求神坚固。当然我们最重要希望神坚固我们灵里的力量，但是物质上的包括这栋大楼各种包括电脑的，我们求神坚固。29节，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这又是在讲教会的美好，他可以省掉因你耶路撒冷的殿，他就讲列王一定会带贡物给你。就我们基督教始终不是太看重教会，我们看重圣经这很好的，我们看重基督这也很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圣经基督都看重他行事的工具就是教会。因你殿的荣美，因你子民的荣美，因你基业的荣美，就荣上加荣。这个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们一般在生活中会看到，虽然生活中的确是这样，人家也以为教会是这样，就是你生意好的店就越来越好，有人去吃的餐馆就越来越有人吃，没人去的就越来越门可罗雀，好像人间就是一个善性或恶性的循环，要不然就不断锦上添花，要不然就不断的枯萎。可能教会也有这个情形，因为很多人来，所以大家也喜欢来，尤其我们台湾人很喜欢凑热闹赶时髦，哦，大家都来了我们也来，我们不希望人来这里是赶时髦，我们希望是越来越多人在这里的确得到主的帮助，享受到教会的生活，他们传扬的结果就更多人来得胜，来到这里。不过29节的写法并不是因为我们在传扬而有，应该是我们征战的胜利，就是每一次耶路撒冷上帝派出来的军队都把别人打败了，打败了列王就带贡物给你了。这其实也是我们状况， 各位，你应该知道，你我都是很重要的一块宝贝，我们都是宝贝。然后我们的宝贝呢，因着我们的罪恶堕落呢，都被另外一个壮士抢走了。那个壮士就是魔鬼。不止这里的姐妹啊，我们弟兄也是宝贝被抢走了。要把它再夺回来呢，又是一场厮杀。这是耶稣讲的，耶稣跟门徒讲的，你要胜过那个壮士，把他那个壮士太强了，你根本夺不到他的东西，你要比他更强壮，就能把他的东西夺回来。我们把原来属于上帝的东西从魔鬼手里再夺回来，这就是我们现在传福音啊，建造教会啊，还包括我们自己。各位，你一度也是在魔鬼手下，也拒绝回到上帝手里的那个宝贝，就是，但是被上帝拯救出来了。这个我们台湾也没有哈，美国前一阵有，这是很悲惨的事情，这不少了哈，不少次了，就性奴啊，就美国有一些小孩子、小女生，有的才9岁、10岁，就被什么那个邻居的或者附近的怪叔叔掳绑到那个自己的地下室，一关10年，不仅强迫堕胎好几次，有的还生了孩子，就这不少。那么前一阵到一个月以前，有几个小女孩已经10几岁，已经20几岁了，被救出来，哦，当地好欢喜。就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想法，就我们本来很悲惨的，现在被救回来了，而且本来是乐意侍奉偶像的，现在我们献给上帝。第30节，求你斥喝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并列邦的牛犊，把银块踹在脚下，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芦苇中的野兽通常是指埃及，那么因为埃及尼罗河很多芦苇，这野兽公牛呢是常常就是指着以色列强大的敌人，还有把银块踹在脚下都是指把他们强大的军队打败。他们好征战，他们不好和平，他们不好归于上帝，上帝把他们斥责了，把他们打败了。这也是我们继续有的哈。虽然耶和华已经得胜了，进入耶路撒冷，但是耶和华常常继续差派他的军队出去，那么出去的征战又会带来新的战利品，新的成为神军队的人。31节，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对，这两天极大声音就是昨天的雷声嘛，啊，这也不是圣经没有讲的，圣经有讲耶和华发出了一声叫非利士人四散，神的对耶稣说的话好像雷声哈，啊，当然这里极大声音我们宁愿把它了解成教会对主的传扬和歌颂。这是我们的祷告啊，就是31节到33节，我们非常希望这个世界都归主，这是宣教团契的心愿。这是注重拆船的信友堂的心愿。但是我们心愿真是从这个经文里来看，你必须看到血腥的那一面，你必须看到付出代价那一面，你必须要看到那有强大的需要征战，那我们也需要穿上军装，常常不将事物缠身，才能够得胜啊。34节，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当然神的能力并不是在天上，神的能力无所不在，说在穹苍在之上，只是习惯性的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主，其实他是无所不在，无事不在，不是只有打雷的声音或者讲道的声音，他在每件事上都有能力。那么越是看不到的，越像十字架的能力，那是隐而未现的温柔的上帝的道。35节，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大概也是我提过好多次，但是我们印象实在不多的， 你从圣所显为，我们不是都是可亲可爱吗？各位，你什么时候进到圣殿，进到教会，你会觉得好恐怖。但这个是圣经里一贯讲的，包括新约的耶稣在帮助彼得打到鱼了以后，彼得是害怕的，帮助他平静风和海以后，那个圣经都有讲，门徒就互相，他们就害怕，互相说这个人是谁，连风和海都听到。我们对神的敬畏这个部分是需要有的啊。这我们又一次看到力量和全能，我们也又一次提醒，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讲的力量和全能，就是人看是无能的，十字架道理，耶稣的死人看是无能的，但这个力量这个全能是超过，远超过一切这个世界上可见的可看不见的力量。好，神把力量赐给我们，我们继续为他征战和颂赞他。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保守教会是歌颂主的教会，是传扬主的教会，是被你拯救，是被你抢回来的教会，是原来在敌人手中也不甘心顺服的教会，但是在你的管教之下，恩典之下，让我们终能成为听命的基督精兵。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